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会讲解第25课，也就是讲以西结书。在讲解以西结书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上一课，也就是24课的内容。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是一个面对着呼召有着非常多的挣扎的一位先知。在当中我们介绍了耶利米书的大纲，主要有9部分。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章，是讲到耶利米被神呼召。第二部分是在第二章到第10章，是讲到耶利米描述犹大的一个悲惨境况。第三部分就是在11章到20章，是讲到耶利米他与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周旋。第四部分，也就是在21章到29章里面，讲到耶利米挑战统治者和一些假先知。第五部分是一个安慰的书信，记载在30章到33章里面。第六部分是34章到39章，是讲到耶路撒冷领导层的一个过失。第七部分是40章到45章里面，讲到失陷之后的耶路撒冷。第八部分是46章到51章里面，是讲到对列国的一个神谕。最后一部分就是在52章里面，讲到再看一次耶路撒冷的一个陷落。我们讲到耶利米书，它是记载耶利米的一个信息和工作，讲述了犹大末后的日子，并且说明神为什么要最终审判他的子民。在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是描述了耶利米被神呼召成为一位先知，以及在当时犹大的一个悲惨境况。耶和华神在三方面确认了耶利米的蒙召。首先，神按着耶利米的口，象征了神的话语要传递给他。其次呢，则展示了一支杏树枝，表示神留意他自己的话语要应验。而最后展示一个烧开的锅，则是象征神将灾祸要倾倒给犹大。第11章到20章里面，讲述了耶利米和人和神之间的周旋。在这当中有5段的耶利米独白，是包含着许多先知个人的一个祷告，以及他对神所发出来的一些抱怨。其中记载在11章18节到20节，以及12章1到6节是第一段的独白。第二段独白是在15章的10节到21节。第三段则是在17章14到18节。第四段是在18章的18节到23节。最后一段呢是在20章的7节到8节到18节。这些都显示了耶利米他在寻觅着他自己在神计划里面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所经历到的一些挣扎。而21章到29章则是耶利米挑战当时的一个统治者和政府，他们不顾神，不听从神，只顾自己，以及挑战一些假先知，指责他们与他们的受众。而30章到39章则是讲述了一个安慰的信息和一个可悲的现况，其中30章到33章被称为安慰的书信。40章到51章是再一次的描述失陷之后的耶路撒冷，以及对列国的神谕，当中有对巴比伦、埃及、以东、亚门、摩押、大马士革、基达、夏索、以兰这些等等的地方的一些神谕。而52章呢，耶利米则是以耶路撒冷一个可怕的光景作为一个总结和提醒。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的大纲。 也是有五部分，分别在每一章就是一部分。而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也曾经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一些分歧，有些人认为耶利米应该是由耶利米本人所写的耶利米哀歌，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耶利米哀歌不一定是耶利米本人所写的。但是耶利米哀歌最大的一个特色是有一连串的离合诗，这些的哀歌表达了作者对耶路撒冷陷落的一个悲痛的光景。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二十五课，也就是讲解以西结书。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一起的机会来学习以西结书，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以西结书里面，我们更看到神你自己的盼望，看到神你自己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今天会讲解以西结书的大纲内容，还有一些的背景以及一些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以西结书的大纲，主要有七部分，是在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以西结蒙召的神谕和事件。第二部分是六章到七章，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第三部分是八章到十一章，讲到神的荣耀离开。第四部分是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而第五部分是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是对列国的神谕。第六部分呢是三十三章到三十九章，讲到以色列的复兴。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七部分，是讲到以色列的新圣殿，记载在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里面。在开始讲解内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耶利米书是描绘的耶利米的侍奉神所遇到的一些的挫折，而耶利米他没有得到一个回应的时候，他仍然是勉励自己，并且去努力地完成神的托付。而先知以西结呢，也同样面对一个很艰难的日子，并且他就像耶利米那样，以西结他知道有更大的一个灾祸要临到。以西结就警告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告诉他们神将要惩罚他们，并且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很不幸的，百姓并没有觉醒到他们的堕落到了一个怎样的地步。不久，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也要像他们在巴比伦的同胞那样，面对着要被掳的一个悲惨光景。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赋予力量。除了在以西结书之外，我们对他知道的情况很少。我们只晓得他是在巴比伦里面当先知，在第一章的三节、二章五节和三十三章的三十三节里面都讲到他是在巴比伦当先知。如果那时候巴比伦人没有把以西结一起的掳去的话，他也就会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做一个祭司。在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他生在约雅金王被掳的行列当中，这也就是犹太人第二次的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他曾经结过婚，但他的妻子后来离世，这件的事情成为对百姓的一个预兆，也是记载在以西结书24章15到27节里面。以西结他行使了先知的职责，主要是对巴比伦的犹太人传讲神的话语，但也有的时候呢，也会借着一些信件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话。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的统治之下是非常的鼎盛，而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则一直都不肯听从先知的预言，而剩下的十年，他们会遭受到尼布甲尼撒彻底的一个毁灭。于是以西结就警告在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便要被掳到去巴比伦，和他们在巴比伦的同胞那样一起的受难。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认为以西结书整卷书是贯穿一致， 全书条理非常的清晰流畅，并且采用一个自传式的风格来描写，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都显示出以西结书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而这一卷书的预言最迟是出现在公元前571年，就是在以西结书29:17里面记载。如果我们假设以西结是这一卷书的作者之话的话，那么他大概就是在公元前550年写成了这一卷的书。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一些内容。我们先会看看第一章一节到5:17里面是讲述了有关以西结蒙召的神谕和一些的事件。首先看一下1:1-3，在公元前592年，以西结在加巴鲁河的河边领受了第一个的异象。加巴鲁河是一条用作灌溉的大运河，是从巴比伦流向东南的。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认为第一节的30年是指的以西结当时的一个年岁，而根据摩西的律法，以西结应该在这个的年龄里面是担任着祭司的职事。而1:4-28里面讲到神的荣耀显现，以西结看见了四个奇特的活物，先知形容这四个活物有一部分是像他所晓得的一些受造物，但有一部分却是拥有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特征。这四个活物在神的灵引导下慢慢的移动。以西结也看到空中出现了四个轮子，这些轮子很奇特，像活物那样的移动。很多的一些解经书或者一些作者，他们试图要解释以西结所看到的活物到底是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四个轮子确实代表了什么意思，但可以肯定一件事的是，这些的轮子给以西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以西结观看那四个活物和轮子移动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个的声音，声音出现的时候，四个活物就垂下翅膀，像是臣服的样子。接着以西结又看见一个的宝座，上面有强烈的光芒照射出来。以西结晓得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于是他就碾伏在地上。而2:1-3:27里面是讲到神亲自托付以西结的任务，并且向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传达神的信息。神差遣以西结担负先知的工作，神许诺要派遣以西结进到那些刚硬和悖逆的家里面。事实上，悖逆之家经常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在2:1-10。神告诉年轻的先知说，他的工作将要面临很艰巨的任务，因为百姓都不愿意听从他的话语。我们侍奉神，我们可能同样也会面对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别人毫无反应的情况。但正如以西结那样，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忠心的工作，侍奉神，让神来负责事情的结果。在神托付先知第一个任务的时候，神最后要以西结吃一卷的书，这大概也是先知所领受的意象的一部分，记载在3:1-15里面。这卷的书记载了百姓所有的罪，由于要记载的罪项很多，神需要在书卷的两面书写，而以西结很可能以为那卷的书是苦涩的，但当他尝过之后，却发现那些味道是甘甜的。或许这次的经历让以西结能够明白晓得，无论神的话语带来的是福气或者是审判，神的话语总是甘甜的。 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我们今天讲解第25课的内容，有关以西结书。刚才我们介绍了以西结书的大纲背景以及前面几章的一些内容，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以西结书第4章1节到5章17节的内容。神要以西结做四个象征的行动，分别是玩砖头游戏，表示巴比伦的军队将要最后围困耶路撒冷，并且神要以西结向左或者向右侧卧一段指定的时日，表示先知要担当以色列人和犹大的罪。第三个象征行动，神要以西结做饼分成细小的分量，并且以人粪做燃料，而后来则是以牛粪代替，表示百姓被掳的日子只能获得十分少量的食物。第四个象征的行动，神要以西结把自己的兵法剃下来分成三份，并且对每一份的兵法做出不同的举动，表示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被烧死，而有些人则是死于刀下，有一些人则被掳到远方，而只有少数的渔民他们可以靠近神。以西结书6章到7章讲述了耶和华的日子，这是先知书和新约书卷常常会看到的这些观念。有关耶和华的日子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就是神对罪的审判，洁净神的子民和除去他们的罪，以及对神子民的一个拯救。而6章1到14节里面，神吩咐以西结要向以色列诸山说预言，7章1节到27节则是以西结描述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的一个可怕情况。以西结书8章到11章，先知从异象当中看到神的荣耀离开，首先描述当时的一个背景，在圣殿的院子里，神领以西结看到长老们他们在拜偶像，而妇女们则是为达摩斯在哭泣。达摩斯是米索波大米的农神，而有一些人则在拜太阳。于是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神召集那些行使刑法的人向耶路撒冷执行审判，而接着神的荣耀准备要离开圣殿。以西结斥责坐在耶和华殿东门的一些众首领，因为他们只是听天由命的态度。最后神的荣耀终于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一个意象。以西结书12章到24章，神的荣光离开之后，耶路撒冷的审判就临到了。神先告诉以西结要收拾好行装，好像要预备要被人掳去那样，而百姓却认为神还会对他们忍耐，但神向百姓保证神的启示必要应验，但假先知们仍然按自己的心意说预言，遭到了神的责备，在13章里面记载。同样拜偶像的人也遭到一些斥责，只有少数的义人神要继续的施恩怜悯，但这些少数的义人也不足以挽救邪恶的人。在15章到17章里面，以西结采用了3个的比喻来描写神的子民。他先是以葡萄藤来形容神的子民，比喻神的子民是一个不忠贞的妻子，并且他将神的子民比喻为2只鹰。在百姓遭遇被掳之后，以西结提醒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以犹大作为一头的母狮子，他要眷顾2头的幼狮子，那就是约哈斯和约雅金。以西结为犹大没有领袖而写下了哀歌，在第19章里面记载。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神的子民并没有学到功课。在20章到22章里面，以西结提醒几位的长老，神不再给他们有启示，神最终要对犹大施行审判。 以西结再说出了三个的神谕，好引起百姓的一个注意。首先，他宣告以色列是个流人血和污秽的民族；其次，以西结形容以色列为渣滓，就是金属融化之后的那些废物；而第三个比喻，神的子民是不洁之民。以西结描绘了两个的姊妹，阿合拉是代表北方的首府撒玛利亚，而阿合利巴呢，则是表示南方的首府耶路撒冷。他们行淫得罪了神，并且将受到神的审判，在23章里面记载到。神又吩咐以西结说预言，以生锈的锅代表神的子民，告诉神的子民他们必被丢弃到被掳之地。而最后在24章15到27节里面，神要以西结他先知的妻子离世，并且不允许先知哭泣，表达出神的子民很快也要失去他们自己的亲人，但却无法哭泣。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是对列国的神谕，先知讲述这些列国最终的命运。亚门将要被巴比伦征服，摩押和以东同样被巴比伦大军粉碎，菲利士也要面临侵服，推罗将面临神的震怒，西顿也不能幸免这场的审判。以西结最后以4章来论述到埃及的预言，结束对列国的神谕，在29章到32章里面记载。以西结书前面的32章似乎说了许多令人很泄气的话，以西结自己也做了许多象征性的举动，警告神的子民和列邦，神要施行审判。从33章到39章开始，以西结将会描述神为他忠贞的子民所预备的奇妙福气。首先，33章记载了神委任先知当城楼的守望者，以西结担当了神子民属灵的一个守望者。他向以色列保证，他们仍然有希望，神期望他们悔改，只要他们回转，神将赐下怜悯。可惜，就算在被掳之后，百姓仍然拒绝听从先知的话。34章里面，以西结就比喻以色列的领袖为牧人，本来牧人应该看顾他的羊群，但这些领袖并没有对羊群负责，神于是自己亲自的看顾他自己的羊群。在35章里面讲述到对以东的审判，而36章到37章神应许复兴以色列，其中包括在物质上和属灵上，也就是重新的回应应许，重新的回到应许之地和灵性得着复兴。而著名的枯骨异象就是在这里记载。38章到39章讲述了最后的一个胜利，哥格和马各是神子民最终的敌人，但耶和华神将为他的子民带来一个最终的胜利。以西结书40章到48章也是最多争议的，因为这一部分是描述了以色列的一个新的圣殿。在40章1到4节里面，神领以西结去到高山，在那里见到新圣殿的一个意象，接下来描绘了圣殿的内院和外院，并且以西结讲述圣殿非常的华美以及与之相连的一些建筑。在42章里面再次的描述供祭司的厢房和圣殿的范围，在43章则记载了神的荣耀再次的临到了圣殿。还记得在11章里面我们曾经讲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但如今神应许把他的荣耀永远留在圣殿里。另外，先知也描绘了祭坛的尺寸，在44章到45章主要是讲到一些供职人员和他们的责任，在当中以西结宣告神的圣洁将要充满这个层次，而祭司也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45章的9节到46章是献祭的条例， 47:1-12描述了一条的河，与启示录22的记载十分的相似。47:13-48结束，记载了支派的边界，最后是耶路撒冷的城门，一共有12城门，每一道的城门属于一个的支派。有关40:48的五个观点，第一个的观点呢，则是认为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他们领导的百姓，他们回归并且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城墙，是应验了以西结的预言，只是因为百姓他们仍然缺乏信心，他们不能够完全依靠神的应许，所以圣殿到后来也达不到以西结所描绘的那种规模。而第二种的观点呢，则是认为应该尽量的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以西结的话语，把它理解成为是形容神将来的国度，也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以耶路撒冷为首府建立他的统治。而这种的观点很明显是有强烈的犹太色彩。第三种的观点则是认为这段的经文预言了教会，故在某一个属灵的层面上，这段的经文在今天已经应验了，因此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而第四种的观点则是结合了第一和第三的观点，认为以西结部分的话语在第二圣殿的时期已经应验了，而其余的部分则在教会时期或者千禧年时期才完全应验。第五种的观点则是认为应当把这段的经文当作一个天启文学来看待，去理解以西结话语的象征意义。以西结采用读者可以理解的真实物件去表达神和他国度的重要属灵真理。无论上面哪一种的观点是正确，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有一个计划是将来的，他带给我们是有盼望的。今天我们讲解了以西结书的大纲、背景、内容，以及对于40:48新圣殿的不同观点的理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下面一起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的圣殿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居住在其中，与你同在。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你里面有盼望，有生命。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枯不干，凡事情都顺利。有也是像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导我心。